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查理柯克追思会将举行，川普和多名高官出席；波兰与欧盟提前至2026年底全面停购俄能源；美国移民局推新版入籍考试将采用口试；美中就 TikTok 达成框架协议，美议员忧中共仍掌握演算法。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川普总统会在今个礼拜日在亚利桑那州 Glendale State Farm 体育场出席查理柯克追思会，并且发表演讲。根据活动网站公布的信息，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柯克的遗孀艾利卡·柯克和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小肯尼迪、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小唐纳德川普、白宫顾问米勒和总统人事办公室主任戈尔都会出席并且发表讲话。活动网站的悼词写道：查理是主的仆人，是艾利卡忠诚的丈夫，两名孩子的慈爱父亲，更是一位少见的坚毅领袖。他将生命倾注于他人，培养出一代有信仰、有自由精神、敢于捍卫国家的年轻人。柯克是保守派评论员、非营利组织美国转接点的创办人，他被视为川普重返白宫的重要推手。9月10号他在犹他谷大学演讲的时候遭到22岁枪手泰勒·罗宾逊暗杀。自从那阵以来，全美多地举行首夜悼念活动，包括凤凰城、美国转接点总部和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坦佩校区。星期三，波兰能源部长莫蒂卡敦促那些仍然在购买俄罗斯能源的欧盟成员国在2026年底前全面停止进口俄罗斯能源。他说波兰愿意为这些国家提供帮助以实现这个目标。欧盟之前计划在2028年1月1号前结束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购买。但是莫蒂卡表示，鉴于近期事件，譬如俄罗斯无人机上个礼拜入侵波兰领土，这个计划应该提前实施。他表示，设定明确的时间框架将会加强欧盟行动的一致性，并对外表明欧盟摆脱俄罗斯石油供应的决心，因为这些供应构成政治和战略风险。目前大多数欧盟国家已经切断与俄罗斯的能源往来，但是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仍然继续通过友谊输油管道进口。波兰方面就表示，美国液化天然气经过波兰输送，可能有助于切断俄罗斯天然气在欧洲的供应。波兰能源公司 Orlen今年春天已经开始向乌克兰运送美国天然气，协助他在冬季前储备。另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礼拜二亦都表示，将提议加快逐步淘汰俄罗斯化石燃料的进口。礼拜三，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简称移民局）发布公告，宣布即将实施2025版入籍公民考试。新的测验将适用于10月中旬后提交入籍的申请者。新版考试将增加更多的考题，申请者需要研读128道涉及美国历史和政治制度的题目，并且以口试的方式应答。未通过者可以获得第二次的机会。如果再次失败，公民申请将遭到驳回。年满65岁而且在美国居留满20年的永久居民，仅是需要准备20道题目，并且可以选择以母语应试。移民局发言人表示，新版考试目的是确保新公民能够更加好地理解美国体制，并且融入社会。这项改革是川普政府收紧移民政策的最新措施之一。当局同时扩大审查良好道德品格的考虑因素，并恢复了长期停用的伦理审查机制，派遣政府调查员对申请人的邻居和同事进行访谈，以评估他的入籍资格。移民局表示，这些举措将有助于提升公民素质，并避免合法移民福利遭到滥用。 美国和中国据报有望就短视频应用 TikTok 达成框架协议，将它的所有权移给美国。美国联邦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星期三对此表达关切。路透社报道，穆勒纳尔发表声明指出，根据初步报道，我担心报道中的许可协议可能令到新的 TikTok 仍然需要依赖字节跳动的演算法和应用程式，恐怕令到中国共产党持续控制或者是发挥影响力。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表示，美中双方已经就 TikTok 达成框架协议，这套框架是为了转成美国控制的所有权。川普总统就提及已经和中国针对 TikTok 达成协议，有一大群公司有意收购。他今个星期五将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话，确认一切的事项。贝森特星期二表示，川普总统发出不买就关闭 TikTok 的讯息，成为美中在马德里贸易会谈达成框架协议扭转局势的关键。他说，川普总统明确表示他不惜令到 TikTok 停运，我们绝对不会为了这一笔交易放弃国家安全。下面是更多的环球要闻。美国众议院推进临时拨款案，以避免政府停摆。宾夕法尼亚州警察遭枪击，三人殉职，两人重伤。川普宣布将安提法列为恐怖组织。吉米直播 show 被停播， ABC 含柯克案风暴。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众议院星期三通过了一项程序性决议，为今个星期晏一点的时候进行表决铺路。这个表决涉及一项临时拨款法案，目的是避免两个星期后部分联邦政府停摆。这项被称为 Continuing Resolution， 简称 CR 的临时拨款法案，将为联邦机构提供资金至11月21号，争取更多时间，给参众两院就2026财年的完整拨款法案达成共识。这项临时法案同时编列了8800万美金，用于加强国会议员、最高法院和行政部门的安全。在保守派活动家查理柯克被暗杀之后，公众人物的安全已经成为各方焦点。众议院共和党人希望能够在星期五前通过 CR， 并送交参议院审议，最终由川普总统签署成法律。白宫已经公开表示支持这项提案，但是民主党人批评这项法案带有党派色彩，并且星期三晚间公布自己的版本，以维持政府运作到10月31号。这一场年度拨款辩论仅是涵盖联邦政府7万亿美金预算中的大约四分之一，其余还包括社会安全和医疗保险等强制性的项目，以及美国375000亿美金国债的利息支付等。星期三，宾夕法尼亚州约克县发生一宗针对警察的枪击事件，造成多人伤亡。州警察局局长帕里斯表示，这宗枪击案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北科多鲁斯镇。他说有五名警察中弹，其中三人不幸身亡，另有两名警察受伤，而且伤势严重。帕里斯在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枪手已经被警方击毙，目前身份还未公开。局长表示，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警方正在跟进星期二开始的一项与家庭有关的调查。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夏皮洛前往医院向殉职警察致意。他表示，这个对约克县和整个宾夕法尼亚州来讲，绝对是悲惨而且令人心碎的一日。他恳请大家为罹难者家属祷告。目前联邦调查局、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和宾夕法尼亚州警察局正力协助当地政府处理案件。夏皮洛表示，司法部长邦迪直接同他联系，并且表示这个州得到联邦政府的全力支持。川普总统星期三透过真相社交平台宣布，将左派激进主义者集团安提法列为主要恐怖组织。他形容这个团体是病态、危险、激进的左派灾难，并且强烈建议依据最高法律标准，对资助反法西斯主义者的相关人士展开彻底调查。 川普表示打算根据反诈骗和腐败组织法对某些人提出指控，并说有多篇报道披露这些人投入了几百万美金在煽动和资助激进活动。保守派活动家查理·柯克遭到暗杀之后，川普总统已经表示支持将安提法列为恐怖组织。副总统曼斯和白宫顾问史提芬·米勒之前亦都表示，政府正在调查在美国组织暴动、街头暴力和类似活动的组织。米勒仲一度使用国内恐怖运动这个词来形容这些行为者。安提法运动源自于反法西斯的宿舍，起源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在欧美多国活跃，主要成员是年轻的一代，主张使用暴力作为对抗手段，经常表现出反政府和无视法纪的特征，被归类为极端左翼势力。他的支持者多数信奉共产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成员常见的做法是在行动中身着着黑衣并且蒙面隐藏身份。美国广播公司 ABC 星期三宣布无限期停播深夜节目《吉米·坎摩尔》直播 show， 原因是主持人坎摩尔针对保守派领袖查理·柯克遇石事件发表争论性言论，引爆舆论风暴。在最近一期节目当中，坎摩尔的开场白引发巨大争议。他说，今个周末我们看到 MAGA 阵营刷新了底线，他们一方面搏命试图撇清枪击嫌犯和自己阵营的关系，另一方面竭尽全力从中捞取政治利益。随后美国最大的地方电视台集团 Nexstar 宣布旗下32家 ABC 附属电视台将停止播放这个节目。 Nexstar 广播业务总裁奥尔福德表示，坎摩尔的评论在我们全国政治论述的关键时刻是具有冒犯性而且麻木不仁的。第二大电视台营运商新克莱集团就宣布吉米直播 show 时段改播一场纪念柯克的特别节目。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主席亦都公开谴责坎摩尔、ABC 和母公司迪士尼传播具有政治动机的错误信息，将采取行动。川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发表文章，力挺停播是正确的选择。ABC 近期屡次因为柯克案卷入争议。日前，记者马特·古特曼说，嫌犯的信息非常感人，引发批评并且道歉。另一名新闻主播贝尼·哈莫尼则是因为悼念柯克被公司停职，引发舆论风波。哈莫尼最终选择辞职，表示宁可失去工作亦不放弃信仰和价值观。整件事件持续升温，亦都反映出美国传媒和政治两极化的紧张局势。路易斯安那州一名移民法官近日裁定，知名亲巴勒斯坦抗议领袖哈里尔在申请绿卡的时候蓄意隐瞒重要资讯，下令将他驱逐出境。这项决定在9月12号签署并且17号曝光。法官柯曼斯指出，哈里尔并不是单纯疏忽，而是刻意不实陈述，决定将他遣返回阿尔及利亚或者替代送往叙利亚。哈里尔曾经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是全美亲巴勒斯坦校园抗议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领袖之一。他的配偶是美国公民，并且育有一名在美国出世的仔。他曾经在3月初遭移民当局拘留3个月，在6月份获释之后仍然面临遭到遣返的可能性。律师表示将对驱逐令提出上诉。目前联邦法院亦下令暂时禁止政府将哈里尔即刻驱逐或者拘留，等待案件进一步审理。